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四十八页。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在教会圣经的四十八页。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神州拆船会的庄大能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下面请庄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主慈爱的心。
感谢主的恩典，再次带领我回到各位中间，看到你们诗班美妙的歌声，所以我和庄师我们也要献一首诗歌。
第一年，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
在今年五月份，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号称台湾的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先生忽然间在美国过世，而接着就是他的儿女为了这庞大财产在那争夺，甚至他的长子就要向美国要提出要清查他父亲的财产。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有一半的财产要缴税。因为从这个新闻我就看到，所以王永庆聪明一世，号称经营之神，但是这么多的财产不一定能够为他的孩子带来真正的福气。所以我想到一个父亲的心，他希望是什么？我常对我的孩子说，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爷爷，他是一生服侍神，一个穷草传道人，所以可以说没有为我留下一分钱的财产，但他留给我最好的就是信心和信仰。所以从这我想到，一个做父亲如何去帮助他的孩子成长。同样我想我们的天父，他的心是慈爱的，他愿意我们过得更好。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去参加我第二个儿子教会的聚会，他那教会有差不多1000人的聚会，他们非常注重敬拜赞美。就我们抬头一看，哟，这领敬拜赞美原来是我们的孩子 Peter。 我真的心里就非常的感触。在14年前，我们带着几个孩子到夏威夷去，就他们游泳时候不幸溺了水了，所以拖上的时候已经牙齿咬着，嘴唇都出血了，脸都发青了，救生员来急救也救不活了。那时候小儿子说，赶快为二哥祷告，感谢主神医治他拯救他。所以回到美国时候，回到伯克利的时候，他要求他要受洗，他要受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上台去做见证，但是他发现他说不出来，魔鬼掐住他的嘴巴不让他说话，所以我只握着他的手，就感谢主，他在那为主做见证，许多他的同学都来参加。因此他想到说，他的生命是主拯救回来的，他也为主而活。我常鼓励说，你既然这么热心，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教会，那你的事情你干脆全时间奉献好。他爸爸会的，我过几年我在社会上有点经验，我会学习你，放下社会一切去服侍主。可他说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也是服侍，所以他说他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他的奉献是十分之九。他在电脑公司有很好的待遇，但他除了留下一点吃饭钱，可以说完全的奉献。我们也支持他在教会附近买了一栋房子，他就看到今天美国的青少年很多被捆绑堕落，所以他的心愿就是帮助这青少年。他把他家庭开放24小时祷告，接待许多青年人带领他们的信主。我看到孩子这样的成长，我想这是为父为母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同样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他的心， 他希望我们怎么做。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在今年初的时候，因为 H1N1 来的，大家都很害怕，所以今年我有一半时间在划船的总部上班，和他们在讨论合并的事情。有位吴牧师每天中午就说，周牧师我们一起到海边散散步，我说好。有一天我说吴牧师走了，他说我今天不能去，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吴师母叫我不能出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出去，他说因为他看到我有点咳嗽，他怕我被传染了。哎呀，我说有这么可怕吗？我们想到一个 H1N1 我们就怕那样子。而在当时那长大麻风的，大家更是离他离得远远的。我们知道他的痛苦，不但是他的身体皮肤慢慢溃烂，他在那慢慢死去，更重要的是他被隔离在城外，他等待的只有死亡，他没有一点的盼望。所以当他知道耶稣来了以后，他就来求耶稣，向他跪下。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在早期，我曾经和北加州一位培训老师到山东去培训，在下课以后，就姊妹来找我们，就有姊妹说：“老师，你为我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我生病了。”和我去的这位培训老师就说：“你生病，那你有没有去找医生看看？”他说：“啊！”他瞪大眼睛说：“找医生？为什么要找医生？不是祷告就好了吗？”他也没有先看医生，他也认为祷告就好。也今天在中国农村真的很多神迹奇事，因为他们单纯的来仰望主，就像这长大麻风的，他能做的就是来求耶稣，向他跪下，他愿意把他的一生交托给主。所以他对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相信耶稣是慈爱的，就是会医治他。因为他的一个恳求，就改变了他一生。今年有位在美国牧会的牧师和我到中国去培训，他原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很害怕去中国，特别是去农村我很害怕。我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下了飞机我就接你，我一直陪你陪到离开。他师母本来也说那我陪你去好了，但师母身体也不好，后来听到说好，那张牧师陪你去，我就放心。这位牧师去了以后，看到虽然是农村，但他说这些传道人怎么这么可爱，这传道人程度怎么这么高，又带他到我们的原生班去。他因为原来我害怕是不但是说这个生活，因为我想和农村的那些传道人我怎么去培训呢？他说我现在还有三个学生在神学院都是 PhD 的，他早期也在前年在三一神学院教课，可他来以后他非常的感动，哎呀，原来这里有这一群这么爱主这么追求的传道人，所以他很开心在他们那里和他们一起学包子在那生活。而他对同工们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我给这个题目就是智障变博士。这位牧师他在台湾出生时候，因为家里他已经排行第六了，也就是说他们家已经有六个孩子，然后他的妈妈是又瘦又小，这时候生到他的时候没有奶喂他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在台湾的乡下地方找了一个种田的妇人，他刚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不幸儿子夭折了，他有很多奶但没有儿子，而他的妈妈有儿子没有奶，所以他说他爷爷很有钱，就找到这个妇人说，这样好了，你来当我们孙子奶妈好不好，我每月给你钱。哇，这妇人说那好，我不但能够赚钱，我又有一个孩子能够来养育。所以这牧师说他从小就在农村跟那孩子玩在一起，他想也是一个乡下孩子。到了三岁多的时候， 他的爷说不可以啊，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带回来，就把他带回来。所以他奶妈很舍不得，但是别让孩子没办法了。他说他每天中午就偷偷的到他们家来看他一眼。可是这位牧师他回到他家以后，他一看，哎呀，这是我爸爸，这我妈妈，这我哥哥，我姐姐。他说3岁多的孩子心里就开始充满仇恨，从此开始他15年的黑暗世界。他恨他们家每一个人这么残忍，把他一个人丢在乡下的地方，你们过得那么舒服。他就把自己自闭封闭起来，15年不说一句话。他因为这样子的人当然不会读书了。他在学校里面，他们学校有22班，1班到11班是升学班，成绩好，12班到21班是放牛班，放牛吃草随你去。他是第22班，叫做放弃班，读书也没有了，读了也不会了。他是全班倒数第二名，他的身份证上面特别盖了2个字，智障。他智能有问题，他的外号同学都叫他白痴。他到18岁那年，他想到他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从小带他到教会，所以他也不唱诗也不祷告，有人问他什么他说他也不讲话。可他说他那天心情很好，他说我来试试看祷告，看看看神可不可以改变我。他说他祷告以后还是一样，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时候他就下楼了，看见有个妇人拿扫把在扫地，他知道那是他妈。他说不知道怎么忽然间他脱口而出叫一声妈，他妈回头吓了一大跳，哎呀，这孩子会讲话了。所以他姐姐是电视台的一个播音员，他来小弟我教你讲话。他说我是18岁才学说话，因为他的一个祷告一个恳求，神改变了他一生。后来他说他的高中大学都是第一名毕业，结了婚了，他进到中台神学院读书，后来神也带着他到英国去修了人类学，到加拿大修神学，拿神学硕士神学博士，回到美国牧会，又在三一神学院教课。这时候神又感动他，大家都笑他你那么忙呢，又去修了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博士，所以他是有执照的。下课以后很多学生都排队要请老师跟老师谈话。他说你看看，我是一个智障，我是一个白痴，但是因为我一个祷告神就改变了我。现在他有好几个博士的学位，所以他很开心。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一生要为主而活，既然神竟然差派我到中国来了，我现在不害怕了，看这有可爱的同工。在明年他又说他还要再跟我进去，而且他鼓励他们教会已经好几位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的培训。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告诉耶稣动了怜悯的心，我们主是一个怜悯人的主，怜悯不是只有可怜人，而是有一个同理心，感同身受。我们的主他为了爱我们，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离开是天上荣耀的宝座。我常常思想我们的主在30岁出来传道以前他做什么，他不过是在一个木匠家里做一个小木匠而已，30年之久，不是3天，不是3年。我们看那些古装片，乾隆皇帝下江南去，哇，他是一个民主，他要去了解民间疾苦，可是他还有御厨跟着，还有侍卫跟着，而我们的主却是道成肉身，成为当时代的人，过当时代人的生活，所以他了解人的需要，他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一个宣教士常常在挣扎，特别家里还有小孩的小小孩的，包括我们的宣教士有时要出去想着家里孩子的需要，但是为了神的国度只有走上这条宣教道路。但在去年12月我参加一个特会，一位非洲回来的宣教士现在也是成为我们的董事，他见证我非常感动。 他说十几年来我在非洲，我带着三个孩子，但是带着孩子到处要换地方。他说他和他师母经常祷告的时候在那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孩子，没有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可是他说神亲自照顾他们，他们也有三个孩子，而老大也接续他们成为一个宣教师，老二成为一个青年牧师，像老三大学毕业，今年也考上牧的圣经学院。是，所以我相信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他的一生在神的手里。在今年2月4号的晚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已经半夜12点多，但还要继续和台湾联络一些培训事情。忽然间感到头晕想要吐，我就躺下，第二天就起不来。而我大儿子的未婚妻是一个护士，他回来他说我帮你量量血压，一量血压158，他血压高，可是心跳只有53下，他那这样子不可以，要去急诊。刚我小儿子也回来，我说可能急诊要很多钱啊，我们的 DW 也是7000块，等于全部都要自己付。小儿子说一句，爸你究竟要钱还是要命？所以我说好吧，那就去吧。而去到医院折腾了4个钟头，照心电图抽血弄老半天，而这时血压一直降到46下。哎呀，医生说如果再低就人会晕过去。感谢主，我常说我一生没有住过院，这第一次让我住院住4个钟头，但是看到孩子也陪着我在那时候，我也很开心。后来检查结果说大概是那个高血压药不太合适，就换了药。所以想到我们主为我们舍弃天上荣耀宝座来到世上，我们为他做的这点又算什么？很快的，我今年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我想到一个传道人纵使不能流血也要流汗，一个传道人不能舍命也要卖命。求主帮助我，也需要我们更多的祷告，让我继续走上这条宣教道路。从明天起我们和华传合并，我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美国这里recruit，就是在招募一些宣教师，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响应走上宣教这条道路。当然我们现在又推动另外一种宣教士，叫做双职宣教士，尤其是创始起地区，像在中国啦，在一些阿拉伯世界，你可以带着职业，就像那个 Campus Crusade 那个校园学院传道会，他们可以带着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动，你愿意提早退休，或是你到被调到中国去工作，或者原中国工作，可以和我联络，我想我们可以安排，趁着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能够多服侍主。我们看到这个长大麻风，他对耶稣的恳求，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伸头去摸他。刚才提到长大麻风每个人都离他远远的，但是我们主却是用手去摸他，去医治他。这是四川的麻风寨，所以他们被隔离在山区，不准他们下来，可是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却进到里面把福音传给他们，整个村寨都信了主。虽然有些人他被截了肢，他用爬着一爬来，在冰天雪地爬着爬来聚会。所以让我想到我们的主能用伸出慈爱手来摸他医治他，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去到北京有位姊妹，她是做保险的，他接待了一位大学生，后来这个大学生就去找了一些同学， 住在一起，而这姊妹把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信主。渐渐这些学生也成立了一个教会，而纵使他们毕业以后开始工作，那姊妹也鼓励他们要十一奉献，他们心愿要建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所以我呢去到这些学生当中非常的开心，他们很单纯爱主。而有位姓周的姊妹，她说，我过去我常想要自杀，我觉得人活着没意思，我脾气很快，但来到这个爱的大家庭，我改变了，我生命改变了。我们想到一个信主的人，他不是只有理智上知道我要信主，而是生命的改变比什么更重要。所以主耶稣一句话说，我肯，你洁净了，就是这句话，我肯，你洁净了。这一位是一个麻风病患，但是主医治他。早期我到中国南方去，这弟兄说，老师，我从前是一个麻风病，20年前我是麻风病，耶稣医治我。他特别把他裤脚拎起来让我看，你看这一个疤。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20年前我的女儿是交鬼的，所以被鬼附的，很痛苦，水里火里的。但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听到天上有声音，连续喊三次说要保生命，要信耶稣。所以他们到处找，在村庄里终于找到有一位信主的老姊妹，他说你们全都要信主，他们就高高兴兴信主。可不久以后，这老先生发现他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一检查，医生说你赶快住院。他说怎么了？他说你不能走，因为你是长了大麻风，你要留下来。他说可是我的女儿病很严重，可别让我请个假回去，3天就好，我回去如果没有回，你们派人来抓我。医生说好吧，你3天一定要回来。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去向主祷告，主啊，既然我们全家信了你，你要救我，我已经老了，死了就死了，但是我的孩子你要医治他。他这时候忽然间天上有个大光光照他，到了3天他就赶快要回医院，跑到医院是满头大汗。医院说你还做什么？他说我来报道。报什么道？他说我长大麻风。他说开玩笑，长大麻风的人不会流汗的。他说真的，一查当然是长大麻风。他觉得很惊讶，你也没有治疗，没有医吃药，没有打针，怎么会好呢？所以就帮他做了切片检查，哎，真的没有大麻风的病菌。所以省城县城都派人来检查，很奇怪，所以给医院给了很多的奖金。但他到处告诉人说，不是医生医治我，乃是主医治了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个怜悯人的主。所以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只是说你洁净了，这长大麻风就洁净。我们信主人也有这个权柄，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主能使人病得了医治，相信我们爱心怜悯心的祷告，主就垂听。因为主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释放，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是主的应许，也是主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大麻风就立刻离开这个病人，他就完全得到洁净了。所以说差派门徒出去赐给他们医病赶快全病，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看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有一次我在延伸班，有一位弟兄，他因为孩子得到综合性肾脏炎，他很痛苦。他说：“老师，可不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而且也知道有位弟兄有位姊妹也得到很严重的肝病。在农村很多的信仰老是为他按手祷告，但我说今天我教你们一个祷告方式，我们宣告式的祷告，我不为你们按手，你们为自己按手。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职分，祭司是要为自己为众人的罪献祭。我说你能够为人病人祷告，你能够为自己祷告。感谢主。后来我到下一个培训点，哎，几位有一位弟兄和一些姊妹来了，我说你们怎么来的？他说老师我来告诉你好消息。因为那个弟兄说我姊妹也病了，本来准备要开刀，就回教会我们就教他，我们先去告诉祷告，相信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病要得到医治，真的我姊妹就好了。所以在那培训点也看到有很多有病的，当我们做宣告式祷告以后，第二天这几位弟兄姊妹他们起来做见证。第一位说，老师原来我有新冠症，来上课时候很难受，但神医治我。第二位更奇妙，他说我是多年的老烟枪，几十年了，他自己还种烟草，而且他有很严重的失眠，他到夏天每天晚上不能睡，他说主不但把我身上老烟鬼赶出去，他妻子说他昨天晚上一夜睡得好香好甜。好几位都得了医治。我们相信我们主当年会医治这长大麻风的，今天也会医治我们身上一切疾病痛苦。主耶稣要这长大麻风的出去对众人做见证。我们想到圣经上提了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但是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外邦人他回来将荣耀归给神。想想我们这些蒙了主这么大恩典的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出去为主传福音。于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主慈爱心，主他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去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也要教导他们遵守。在上个月在纽约市有个教会邀请我去带领宣教年会，这位传道人他十月份到中国去培训，他和教会提出他去中国培训，教会同工说可以啊，你就拿你的假期去培训吧，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很难过，教会为什么没有宣教意向。感谢主，这是我们去了以后特别安排我住在那个宣教执事家里，他们已经改变了，说明年要派个短宣队和我们进去。我们想想看，一个宣教的教会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在这里特别为了西区华语浸信会献上感谢，正今天神使这个教会成为今日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个宣教的教会，不但把你们的牧师差派出去，也差派许多很优秀弟兄姊妹，更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支持中华神州的工作，支持宣教士的工作。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必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活水，扩张教会的帐幕，使更多人蒙福。感谢主，在这个年底也要再次谢谢教会，谢谢各位弟兄姊妹们多年来支持，好像也需要有一些事工的报告事工分享，所以我下借了几个图片来和大家分享。好，这是教会所支持的在东北的事工，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首先在东北有青年的培训班，就是把一些 失学的青年能够培训他们，特别有一些他有心要服侍主的，有经过3年的培训，这是青年培训班。我们看到这些孩子虽然是从农村来的，但是不但教他们圣经，教他们一些生活起居，所以非常的可爱。他们早上起来把棉被折得像豆腐干一样啊，这个地板擦、门框擦擦得干干净净，非常有礼貌，所以去到哪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所以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原来连个桌子椅子都没有，席地而坐，都坐在地上，但非常的用功啊，也感谢主啊。他们不但是学圣经啊，也有一位东北来的弟兄，他说我不能教圣经，我说没有问题，他们这些青年他们什么都需要学，你如果能去教语文、教英文、教电脑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弟兄说，说我是一个推拿按摩的中医师，我可以，那也教他们健康教育，教他怎么人体穴位推拿。他说这样你不但可彼此可以服侍，出去传福音也是很好的啊。所以他们也在当地带领了高中的团契，也就是这样子，这带领的这位姊妹她本人只有小学毕业，虽然圣经很熟悉，但她说有一点自惭形愧，还小学生带高中生。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也支持两位现在到高中去读幼教科啊，非常用功。这次我离开的时候，一位姊妹早上起来在背英文单词，哇，我说你真了不起，没有读过初中，直接读高中 ABC 没读过，能够背高中英文单词。他可是他压力很大，我说没关系，神给你智慧啊。那特别一位王岩姊妹是第一名毕业，小学毕业，但是他写的 term paper 有位美国学牧师说，哇，比他教会的 PhD 写的还好，我们特别在中国性杂志登出来。像这些孩子非常可爱，只是他没有机会读书，那除了读圣经，我们希望能够栽培他们成为啊样样都精通的啊时代的工人。好，接着是东北圣经培训班。东北在各地有好几个培训班，这个是在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圣经培训班。过去他们是有极端灵恩背景去教导他们，但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更扎根，所以非常好。这些弟兄姊妹，大部分这些姊妹，他们非常热心的追求。好，那这是又另外的一个培训班。所以我提到就是说，培训老师不是只有知识教导，乃是生命去影响生命。这姊妹就说，老师，我上了你的路德记以后，我回到教会就去教路德记，但重要是我自己也改变了。我从前我的婆婆80几岁的，可能是代沟吧，我就很讨厌我这婆婆，想她早点走了好。所以表面上我看很孝顺，其实我很讨厌她。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现在跟我婆婆处得很好。所以我的丈夫以前我要聚会，他就一直拦阻，现在不拦阻了。他碰到他同事都说：“哎呀，你看我这期信耶稣多好。”他现在不一样了，这我听了也很开心。那这位姊妹呢，我到东北的时候，我说我在这你们这10年呢，对他你们到底有没有帮助？那妇同工当时说，老师，以后我们做一半是你的。但更感人是接待家庭那个姊妹说，老师，你看有个姊妹送了那个5大连池顶好的矿泉水，还有一些高阶糖果，指定要给老师吃。我说是谁这么有爱心？到我们要走的时候，这位姊妹来送我，他说，老师，你可能不认得我了，2年前我上你的祷告学，那时候我有20年的失眠，我跟孩子都说我这一生大概都没有吃药都睡不着的。他说回去我就照着你祷告学教的，我就好好祷告。他说真的，神医治我的，这2年来我不需要吃药的。哎呀，这就是一件真的很开心的事。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研圣班，就是圣经班三年培训以后从里面再考试挑选出来的。那我们越办越严格，就越办越好。哇，这一次有山东的，有各地的，都跑到东北来参加考试。这是今年三月，很可惜我王牧师没有过去，第一届研圣班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呀，也有些回来教会，也有的也差派到各地，所以第二届研圣班考试来更多人呢，有68个人报名，结果我们从里面挑57个考试，从中间再选出25个来。好，这是另外一般的考试。研圣班的毕业生不是毕业就没事了，有的我们就在，有两位我们就送到我们河南那里的神学学士班，然后再受造就，有些就是让他到各地去做，配合我们做圣经培训的工作，有的去让他去带青少年的营会啊，那甚至有些我们就差派他去做宣教士，到偏远地方，希望有一天能够差派到世界各地。所以有的毕业他们就去建立教会，这有一对夫妻他们去建立教会，说老师下礼拜我们有20个要受洗的，啊，感谢主。好，那另外有一位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建立教会也带了12个人来受洗。所以刚才提到有些去做培训的教导，那这一位这最可爱的这第一名毕业的这个王爷，就是我们让他去我们的营会，去带营会去培灵，哇，大家说他圣孝年纪他的讲道讲得非常好。那这一位他也现在和我们的廖老师一起配搭，在现在目前就在东北在教导圣经。那这位也是在他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教导，他现在送到神学学士班去上课，所以他在教会也是专门负责做教导。他说老师上了教会行政以后我就去推动了，我们现在也有成人主义学了，原来他们听都没听过什么叫成人主义学，而且也有小组了。那这位弟兄就是我是带他到齐齐哈尔大学去，就去那去牧养这些大学生。还有叫跨省宣教，这位是班长，所以他现在到神学班学士班去上课。另外就我们上两个月休息两个月，他说他不想回来教会，他要求我们把他差派到四川，然后他的心智是做宣教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心智对的，我们会考虑把他们送到国外做各地做宣教师。所以我们和华传已经合并了，华传叫华人福音普传会，梁国牧师他们是做普世的宣教，他们主要是做非洲、南美洲、亚洲，包括柬埔寨，柬埔寨各地，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宣教士。但我说在美国要招募这些宣教士真的很难，很多到美国你要他再派出人来，可在中国我们22年来训练许许多多传道人，他们愿意出国，但是我们也怕的是他们是为了出国而出国，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内先让他们到偏远地方，到少数民族啊，觉得他们心智对的，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差派到世界各地做宣教士。因此福音从进到中国，现在福音要出中国了，过几年中国的宣教士差派宣教绝对是多过韩国甚至多过美国。所以神州和华传合起来以后是要推动是普世的宣教。 另外就是有大学生的事工，刚才提到那位智障病博士的牧师，我带他到黑龙江大学的教工团体，就是老师还有一些研究生，还有一些职员他们的团体。因此他的分享，刚才提到他的分享，让有一位是哈尔滨他说最好高中的一位老师，他说我学校就有那种根本就不读书，上课他就在睡觉，他觉得他自暴自弃什么没有用。他说老师你这个见证太宝贵了，我要告诉他们，他们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另外一个齐齐哈尔大学的团契。那这位他本身是在费城的一位大学的老师，他去以后非常的开心，他说他还要再去，这些大学生非常的可爱。好，最后是青少年的营会。所以在每年暑假寒假，这些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回家了以后，有些不愿意到教会，觉得那些农村的传道人是没有文化没知识的，但借这些营会他们得到复兴，得到激励，有些甚至愿意奉献他们一生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或许你不一定能教圣经，但是你也可以参加这些营会，你可以有一些见证分享，带诗歌，甚至带他们一些活动，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好，谢谢各位，我想简单的和大家报告，你们的支持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使很多很多的人蒙福。阿门。